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2月17号，公元2006年2月15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特使抵达中国，展开藏中第五轮会谈。达赖喇嘛抵达以色列，展开访问。往返西藏的4名朝圣藏人遭尼泊尔监禁。流亡藏人在世界各国展开抗议谷歌活动。瑞士藏人举行欧洲西藏议会预选辩论会。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特使团抵达中国，展开藏中第五轮会谈。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发出声明说，加日洛柱简增和格桑简增以及助理为举行第五轮藏中对话，于今天抵达中国。声明指出，加日洛柱简增是达赖喇嘛的特别代表，格桑简增是达赖喇嘛的代表。2006年2月13号，达赖喇嘛的两位代表前往菩提迦叶，拜见正在迦叶地区访问的达赖喇嘛，就有关和谈问题进行了请示。当时在场的还有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声明还指出，2002年开始恢复的藏中接触是我们和北京官员之间保持最长的联系，所以达赖喇嘛对此表示欣慰。在过去的4次接触对话中，代表们和中国有关官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抵达以色列，展开访问。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印度瓦拉纳斯和菩提迦叶、纳兰塔等圣地的各项仪程后，于今天抵达以色列，展开为期5天的访问。应以色列民间亲西藏组织以色列与西藏人民友好协会的邀请，达赖喇嘛于本月15号到19号前往特拉卫夫等地区进行5天的访问，主要将访问特拉卫夫、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等城市。达赖喇嘛此次访问以色列期间，参加纪念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百岁诞辰的庆祝活动。按照仪程，达赖喇嘛将前往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古里安墓地致敬，17号在特拉卫夫发表集体责任的演说，18号主持名为意识的实行的研习班。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上一次访问以色列是在1999年11月，他当时和以色列议长和教育部长会面，这次是他自1999年以来第2次以色列之行。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往返西藏的4名朝圣藏人遭尼泊尔监禁，详细内容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万林钦发来消息，本月4号，4名超生的藏人从尼泊尔首都加德曼都启程往返西藏的途中，在藏尼边境樟木口岸附近遭到了尼泊尔巴日贝斯地方警察的拘捕。据一名知情者向本台透露，
这名学生在北越南的出记者前呢，安德公安可能说尼泊尔南路拉怕出抓出一个垃圾给没有建议印度是这种事情这么难成大家的。
尼泊尔巴日贝斯警察拘捕4名藏人后，于本月12号通过当地大都巴里移民事务署转交给了加德曼都移民事务总署。尼泊尔加德曼都移民事务总署于本月13号以非法入境尼泊尔的罪名对他们分别出发了12840尼泊尔卢比。由于4名藏人无法上交出发金额，目前被监禁在加德曼都三城街监狱中。按照尼泊尔宪法规定，如果无法上交出发金额，将必须在监狱中度过1到3年时间的铁窗生涯。因此，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为了尽快营救上述藏人，向尼泊尔国际难民事务署维修的有关组织进行汇报情况，并且正在积极展开各种营救工作。 据了解，被尼泊尔巴日贝斯地方警察拘捕并监禁在加德满都三城街监狱中的四名藏人分别是现年28岁的次旺智巴、41岁的拉巴多杰、33岁的阿努、现年27岁的桑嘎等。这些藏人都是西藏抗拒江大县人。
请继续收听新闻。上千名流亡藏人和谷歌使用者在情人节展开全球性的抵制谷歌活动，活动中以话剧形式赠送写有不去爱的糖果和撕毁情人节明信片，以及发送与谷歌的离婚证书等活动，抗议谷歌同意中国审查器搜索结果，协助中国政府严控西藏和中国的有关政治讯息。45000多抗议者通过发送电子邮件强烈谴责谷歌的行为。示威活动已在世界15个国家的谷歌公司前举行，包括瑞士、澳大利亚、印度、加拿大、美国等。示威者在情人节向全球网民发送了30000多封电子邮件，呼吁民众不要再爱谷歌，杜绝使用谷歌。美国互联网搜索网站谷歌公司在今年1月25号正式推出带有谷歌 .cn 的中文搜索版本，并正式宣布同意中国审查器搜查结果。之后，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新设立 No Love for Google.com 的网站来揭发谷歌的真面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负责人支通拉真表示，情人节代表着爱与信任，但是很多热爱谷歌的网民却因为其经济利益蒙蔽人权价值和言论自由价值的行为感到彻底绝望。对此，我们特别选择情人节抗议谷歌协助独裁统治者中国践踏人权和言论自由权。活动组织者呼吁民众在2月14号情人节抵制使用谷歌。共计3611名民众声称在24小时内不使用谷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30多名藏人用高音喇叭在街上展开抗议谷歌活动，并表演西藏传统藏戏，呼吁民众关注西藏问题，抵制使用谷歌。加拿大多伦多数十名民众在加拿大多伦多下镇谷歌总部办公室前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他们带着红气球和红心形状的硬纸板来象征谷歌背弃信义。参加抗议活动的加拿大藏人科柱雅措表示，谷歌平时讲到人权和自由，但是事实上他们是以金钱为重。他们正在摧毁他们自己的信誉，也正在摧毁每个人的生活，所以希望谷歌不要继续作恶。澳大利亚西藏委员会和澳大利亚支持西藏组织的成员以及谷歌使用者也与昨天情人节在澳大利亚悉尼谷歌公司前展开从大桥到扎林公园的游行示威活动。他们高举抗议横幅，途中散发传单，呼吁民众停止使用谷歌。路透社引述《中国日报》指出，中国政府昨天星期三表示，中国民众可以自由上网。政府方面没有拘捕过任何自由发表言论的网民。中共负责网络的高层官员刘正荣说，中国政府方面不会因为在网上自由发言而逮捕网民。中方控制的是来自外界涉及恐怖言论和违背中国法律的暴力讯息等的网站。中方一向鼓励网民游览没有危害讯息的网站。虽然中共官方的言论极力掩盖事实的真相，但是中共通过雅虎的协助对中国记者石涛因在天安门事件周年纪念日传送宣传民主的电子邮件判处10年徒刑的事件成为人权团体指责的对象。另外，美国国会今天星期三将举行听证会，严厉批评美国互联网行业充当中国高压政权的帮凶。预计谷歌、微软和思科系统以及雅虎在美国国会议员面前证词时将面临严格的质询。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瑞士藏人举行欧洲西藏议员预选辩论会，详细内容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瑞士列支敦士顿西藏协会的主办下，本月12号在瑞士举行了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欧洲议员预选辩论会，被列为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欧洲地区政选议员中的 瑞士列支敦士敦西藏协会前任会长强巴茨仁和、西藏人民议会前任议员阿旺简灿、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索南茨仁、前任西藏流亡政府公职人员索南彭措在辩论会上回答了与会者的有关提问，并接受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体系和中间道路立场以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职责等问题上进行了深入讨论。据了解，移居在欧洲的藏人和瑞士列支敦士敦西藏协会成员等共计200多人参加了这次在瑞士举行的辩论会。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文佳介绍的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
此人东珠在解释中国政府沙文主义政策时说，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时期，不是民族消亡的时期。中国宪法规定，人和民族都有自主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保护和整理民族文化遗产，发展和繁荣优良的民族文化的权利。但西藏人从来都没有享受过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他还说，由于无法重视和提高对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表明这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正在走向衰败。在沙文主义政策下，从各民族被迫放弃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以华语为通用语开始，以各民族通话为汉族为标志，为了消除民族间的经济与文化矛盾而融入一个民族之中的问题是违背宪法中各民族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权利之规定的。为了实施1987年通过的各项法规，所谓西藏自治区于1993年成立了一个发展藏语文和协作指导的小组。西藏自治区副书记丹增在指导小组成立仪式上讲话时表示，提高西藏民族的知识素质和发展西藏的文化，必须要很好地应用藏文。事实已经证明，其他人和语言文字都无法取代的。西藏抗拒色达无明佛学院的干部杰梅彭措在有关语言文字方面讲话时指出，目前在西藏，藏语文没有任何价值，即使简单的发一封信，如果在信封上写上藏文而不会写其他民族的文字，不仅在其他地方收不到此信，即使在西藏内部也收不到。用藏文法电报的现象更是在各地都见不到。在交通方面，即使你精通藏语文，也无法了解汽车的发出和抵达的时间。在一个县城或城镇，如果想要寻找一个医院或商店，精通藏文在这个时候基本上没有任何作用。藏语文的使用情况由此可见一斑。只会藏语文的藏人，即使仅仅需要购买一些日常用品，也无法沟通。因此，如果西藏的语言和文字在西藏都没有用武之地的话，在其他地区就更不用说了。这种现象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终有一天会丧失华语的权利，并最终排斥出语言的行列。对这一危机，我们必须要高度警惕。在我们西藏，学习西藏传统文化的学校都极为罕见。现在的父母们有一种不让子女上学的习惯，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以前的小学只教中文而没有藏语课程，学习中文到中学毕业后，由于在西藏社会上没有任何工作环境，因此只能回家放牧或种田。现在的学校虽然有一些藏文课程，但由于在社会上没有太大的用处，因此总觉得没有必要送孩子去上学。现在西藏各县城或大小城镇中，父母虽然是纯粹的藏人，但却有子女完全不会一点藏语文等极为严重的问题。这些大人都丧失了藏人特有的个性，正是令人遗憾。不仅如此，那些藏人干部等很多自视甚高的人也无法流利地使用藏语。
以上听到的是介绍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嘞。